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一封短信，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住在内蒙古的书香家人呢。在这封信中没有署名，也盼望下一次写信来的时候可以让我知道你的大名或者是笔名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读这一本真实的传记，但是是用很类似小说的手法写成的，是由刘幸之牧师所写，华神出版社出版的《在旷野中学飞：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科梅纽斯的一生实在是颠沛流离，终其一生没有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家乡，但是他这一生虽然好像行走在旷野中，然而神的云柱火柱仍然引导他如何在旷野中学飞。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内蒙古的书香家人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亲爱的内蒙古的主内家人呢。来听这首《亲爱的天父》。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内蒙古的书香家人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姐你好，我是在内蒙古的你们良友电台的忠实听众，我每天都听你所播音的书香园地节目，每次的聆听都让我感到生命在成长。我信主20多年，但是因为我的软弱常常离开神，从去年因着神的带领，我又回到了主的里面，听到了良友电台好多节目。我经常听馒头的对话，认识你真好，感谢天父的慈爱，让我通过你们的电台明白了很多上帝话语的真理。感谢上帝，现在每天因着圣灵的带领，我每天向天父祷告、灵修、读经。现在因着疫情，我们这里不能聚会，只能在线上聚会。今天发给您短信，是想请您为我祷告。祷告的问题是，我的儿媳结婚3年了，还没有孩子。我看到圣经亚伯拉罕的妻子90岁还能生子，让我充满了信心。我每天向神祷告，求神赐给儿子儿媳一个孩子。我的儿子儿媳还没有信主，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妄求，恳请刘文姐姐给我一个答案。愿上帝祝福你和家人身体健康，福杯满溢。这是来自于内蒙古的书香家人的第一封家书哦，很感恩你在听了良友电台的节目之后，明白了很多上帝话语的真理，灵命不断的成长。而你提到的带到事项，问到这是否是妄求哦？有关于妄求，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有一节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的4章3节。雅各书4章3节说道：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亲爱的内蒙古的书香家人，你的祷告并不是妄求，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可以把我们最深的盼望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只是我们要将结果交给神。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信心，而是我们相信上帝必定有他的美意。那当然，我也为你祷告，深愿你的儿子儿媳能够早一日认识主。你也可以带着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交托神，经历主奇妙的恩典。欢迎内蒙古的书香家人继续来信和刘文保持联络，我也会继续为你们祷告的。接下来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华神出版社出版，由刘幸之牧师所写的《在旷野中学飞：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科梅纽斯他出生在捷克东部摩拉维亚的小村庄，隶属波西米亚王国。年少的时候就失去父母，被合一弟兄会收养栽培长大，先后在德国赫尔本大学及海德堡大学接受教育学及神学熏陶。他着手改革教育制度，编写语文学习教材，并盖过2座图书馆，可惜都被战火摧毁。30年战争前，曾数度受邀前往布拉格老城广场的天恩教堂讲道，后因战争爆发，他珍贵的手稿及研究资料付之一炬，妻儿也在逃亡中相继病逝。他带着一群合一弟兄会的信徒逃往波兰，成为弟兄会日后隐藏的种子。他们落脚在波兰的莱兹诺，后来又因战事逃亡到荷兰，受当地政要相当的礼遇。他一生备受赞誉，被称为语言学家、教育学家和一弟兄会主教、教改的先驱、教育之父。 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在旷野中学飞的第十七章，逐梦特兰西凡尼亚。德蕾莎修女曾说，人们时常不理智且自我中心，无论如何你要原谅他们。人们可能因你诚实而欺骗你，无论如何你始终要诚实。总之，这些都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非你跟他们的事。历经丧妻之痛的科梅纽斯，现实不容许他沉湎在悲伤情绪里太久，因为瑞典政府还在等他把所有的文稿出版。为了确保出版品质，科梅纽斯在莱兹诺亲自监督印刷与装订过程。从1642年到1648年，他为了改良瑞典教科书与教育方法，已经付出了六年的光阴。现在该是瑞典官方兑现承诺的时候了。自从1618年波西米亚白山之役后，欧洲各国互相征战角力了30年。最近战争结果揭晓了，先前打败神圣罗马帝国的法瑞联军再度重挫哈布斯堡家族的天主教盟军，继承斐迪南二世的皇帝斐迪南三世见大势已去，只好吞败和解。多年前科特与波尼托斯卡对这场战争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但是只对了一半。公元1648年5月15日及10月24日，欧洲各国选在德国的敏斯特和欧斯纳布鲁克签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针对国家主权的部分，他们承认荷兰与瑞士是拥有主权独立的新兴国家，而针对信仰议题则明定各国诸侯可自行订定官方信仰，但只有天主教与更正教的改革宗、信义宗可被视为合法宗教。失去朵拉西亚对科梅纽斯的打击已经不小，封文条约的内容更叫他心碎。原本承诺要在国际间为合一弟兄会及波西米亚喉舌的瑞典官方欺骗了科梅纽斯。参与会议的乌克森谢纳公爵根本对波西米亚的主权独立只字不提，也没有帮助合一弟兄会取得合法宗教的地位，归回故土，使他们不用再遭受哈布斯堡家族的逼迫。义愤填膺的科梅纽斯紧急写了一封信寄给乌克森谢纳公爵表达抗议。过去六年，他为了国家与教会，任凭某些瑞典人践踏他的尊严，卑微接受德基尔的略施小惠，种种点滴在他心中纠结缠绕，化作浑身的痛楚。科梅纽斯信中写道，我们的百姓已经用我们的武器来帮助你们征战，也就是献上他们昼夜的眼泪与代求。现在他们看见你的胜利，为着他们即将能得到善待而欢心，岂料他们却面临被抛弃的忧虑。随后他又补了另一封信，提到一切都是枉然，我们用眼泪帮助你得到胜利，平安却遭剥夺，一切都是枉然。虽然你有权将我们从监牢里释放出来，但你却再次将我们交到迫害者的手中。我们的祖先用殉道之血所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神圣合一的联盟都前功尽弃了。科梅纽斯的真情流露根本不被长袖善舞的乌克森谢纳公爵放在眼里，一切情势已抵定，合一弟兄会只能继续流亡海外。科梅纽斯思前想后，扪心仰望上帝，发觉自己过去深陷世界迷宫， 天真浪漫地以为透过自己卖命的努力可以让彼此达到互惠双赢的局面，却不过是幻梦一场。他懊悔想靠着人肉体的膀臂来图谋大事是何等的虚空，他有何等无知的轻信政客的谎言。科梅纽斯思量他老是被回归祖国的假预言煽动，深信不疑地朝此目标迈进。如果上帝的道路意念都高过他的心愿，那么他就必须相信上帝的旨意永远是最美的。科梅纽斯的顺服在外人看来或许有点愚蠢，但他仍然不以为意。有些人在他背后为他叹息，觉得这个侍奉上帝的才子竟然屡经患难，对他深表同情。可是科梅纽斯却深信，每一座挡在前路的高山背后必定都蕴藏一幅山谷美景，他只要翻越过去就可以进入崭新的心灵洞天。生命海阔天空的科梅纽斯不再被乌克森谢纳公爵言而无信的态度所拘禁，他继续写作激励信徒，逐日讲道依然铿锵有力。他丝毫没有察觉许多关心他的人已经暗中为他物色续弦的对象，让贤德的女子能陪伴他度过余生。科梅纽斯家中有四个孩子，克里斯廷娜与伊丽莎白都是年满20岁的娉婷淑女，出落的标致端庄。三女苏珊娜正值花样年华，青春可人。最年幼的儿子丹尼尔不到10岁，个性率直活泼。公元1649年，来自斯洛伐克合一弟兄会的牧师之子莫利托迎娶长女克里斯廷娜。接着科梅纽斯的得意门生与好友费格鲁斯牧师开口向伊丽莎白求婚，两位闺女陆续出嫁，一扫科梅纽斯丧妻的相思情仇，也让一度沉寂的莱兹诺城因教会两桩联姻喜事显得喜气洋洋。然而信徒还是顾虑科梅纽斯尚有两位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又不忍心让身影憔悴的科梅纽斯缺乏亲密伴侣分劳解忧，于是在许多朋友热心的撮合之下，同一年科梅纽斯迎娶荷兰合一弟兄会的牧师之女亚娜为妻，让所有担心他的朋友终于卸下心中一块石头。从小生长在牧师家庭的亚娜非常熟悉如何扮演好师母的角色，他对教会事务也非常熟悉，个性稳重沉静，对科梅纽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更是爱护有加。科梅纽斯非但无后顾之忧，还能抽出更多时间联系流亡欧洲各国的合一弟兄会信徒，为他们铺好互助网络。科梅纽斯在匈牙利与波兰建立更多合一弟兄会的据点，寻求英国、荷兰与瑞典等地的财源资助。此外，他还游说英国牛津大学提供奖学金给合一弟兄会的学子，帮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科梅纽斯恐怕不会料到，这项教育方案竟在数十年后为他的外孙提供受惠途径，使他有幸成为牛津大学培育出来的神学家。虽然合一弟兄会合法的地位被列强的政治利益所牺牲，但无损科梅纽斯在欧洲的名声，各国邀约从事教改的声音依然不断。但来自特兰西凡尼亚王子西吉斯孟德他的邀请却最深得科梅纽斯的意。特兰西凡尼亚位在今日罗马尼亚境内，在古代原属匈牙利王国。16世纪中叶，匈牙利遭鄂图曼土耳其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割据，许多贵族平民纷纷逃到特兰西凡尼亚避居，建立一座延续匈牙利皇室血统与民族文化的公国。特兰西凡尼亚公国在宗教改革时期加入更正教， 兼容信义宗与改革宗信仰。公元1531年，在首都萨罗斯帕塔克建立第一所新教学府。100年后，学校的软硬体逐渐成就。皇太后苏萨娜奉闻科梅纽斯泛制学校的理念，相当赞同他提出兼备敬虔与道德的全人知识教育，渴望借此提升国民素质。西吉斯孟德王子与皇太后同样欣赏科梅纽斯的学识与信仰，他物色了一些赞助人共同支持科梅纽斯到他们国家实践泛制教育的计划，令科梅纽斯感动万分，决意前往落实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梦想。这次科梅纽斯不再劳师动众举家迁移，他只把最得力的助手，也就是他的女婿费格鲁斯，带着前往特兰西凡尼亚公国。公元1650年10月，他们抵达首都萨罗斯帕塔克。为了博取众人的了解与支持，他连续发表公开演讲，解释泛制教育，解答疑惑，在全城造成空前轰动。就在苏萨娜皇太后的示意下，西吉斯孟德王子全权放手，让科梅纽斯按他的构想理念改造当地教育。此时的科梅纽斯就像是拿到神赐之笔的设计师，巨细靡遗地勾勒教改蓝图，出版泛制学校的概括与其他相关教学书籍，帮助大家明白他的改革理念。西吉斯孟德王子与赞助者完全按照他的心愿改造萨罗斯塔帕克学校，成为一所泛制学校。他们提供拥有7间教室分等七级的新式建筑，按他的想法设计教室空间，周围栽种植物花草，让整座学校成为置身自然生态里的健康学园。学校里拥有自己的礼拜堂、服务中心、管理法则，老师要成为兼具专业与爱心的大家长，殷勤地照顾学生，尽量传授一切对他们有益的人文科学及知识，训练他们成为敬虔的基督徒以及有智慧教养的年轻人。科梅纽斯还首创话剧教学的方式，帮学子编写语文剧本，使大家在寓教于乐之中享受学习外语的乐趣。已经60岁的科梅纽斯走过了2次丧偶的伤痛，尝尽同业人士的毁谤，饱受政商权贵的轻蔑，经历了流亡海外的失根岁月，但是他感谢上帝把信望爱赐给他，使他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仍不时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和惊喜，得以亲眼看见泛制学校的成立。为了纪念科梅纽斯的贡献，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日后改以科梅纽斯的名字命名。公元2000年，该校与罗马尼亚的密斯科大学合并，成为其中一个以培育优秀师资为摇篮的科梅纽斯师范学院。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华神出版社出版的《在旷野中学飞》，是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下面来听这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王。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带到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